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啊，我们是以天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来欢迎你。所以呢，我们也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啊。
嗯，是的。哎，天成老师啊，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看过盖房子啊？
看过盖房子的。那我们从那个矮的房子，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一个矮房子，一直到那个高楼大厦，我都见过。那么当然不是我建了，我见着人家建。那么这些建筑，我发现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差不多要大半年的时间去打地基
啊。是的，
打好地基，他就开始往上去做啊。有的是用那个，比如说一块一块的已经做好的。
好像那个石墩这样子的东西、
对，直接就盖在上面的更快。那如果砌墙，比如说那个砖头一个一个往上，也是很快的，可能用半年的时间就盖好了。但是打地基呢，比盖房子的时间要长了很多。
哎，是的。哎，我最近我们家附近在盖一个很高的楼，据说是一个购物中心啊。然后我从那路过，我就看到挖了非常深的一个地基。后来我听一个朋友在说呢，基本上就是你盖的楼有多高，你的地基就有多深。而且地基越深呢，就上面的建筑就会越来
越稳固。
对，越稳固。
所以呢这个地基非常重要啊。
是的是的。
如果没有好的根基，你上面怎么盖的话就很容易倒塌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在跟主的关系上，我们也是需要有根基的啊。
对。
那在这个主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就是真理，就是他所讲的话语。为什么是真理呢？也就是绝对的，主所讲的话都是真实可靠的。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主有两个方法让我们认识到他的真理，一个就是通过天经，他透过人所写的这些话呢，让我们知道他的真理。第二呢，就是主亲自来到地上，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呢，都是一个话语。这个话语就是他表达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他把从天上的那个真理把它带到了地上，让我们透过他所讲所做的，让我们去认识他。这个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立下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啊。
是的，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呢，就是我们主的话语。那就让我们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为什么基督徒说尔撒是真主的儿子？尔撒是真主的儿子有下列原因：处女生子。处女生子在古兰经和天经中都教导到，缺失人类父亲产生了这个问题， 如果尔撒不是真主的儿子，那他是谁的儿子？每个人都有一位父亲。古兰经回应说，尔撒只是像阿丹一样，这个回应是不充分的。任何事物的出版必定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没有前一代。阿丹作为第一个人，不可能有任何父母，他是从尘土中被造化的，而不是生的。从阿丹和阿娃的时候起，直到现在，每个人都有父母。然而尔撒生来没有父亲，这使得他是独一无二的。尔撒公开声称他是真主的儿子。在耶哈雅卷10:36中，尔撒问耶胡德人说，那么父所设为圣洁又派到世上来到，他自称是真主的儿子，你们就说他说了亵渎真主的话吗？后来当尔撒受到审判的时候，大祭司又问他，你是那当受称颂者的儿子麦西哈吗？尔撒说，我是。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与天上的云一起下降。大祭司就撕开自己的衣服说，我们还要什么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这亵渎的话了，你们怎么决定？众人都判他死罪。在另一个记载中，当众人问，那么你是真主的儿子吗？这个问题时，尔撒回答说，是你们说的，我是。对于尔撒的话，耶胡德人坚持，我们有戒律，根据那戒律，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命为真主的儿子。当尔撒为这些声明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些人喊着说，就让真主现在救他吧，因为他说自己是真主的儿子。其他人证实尔撒是真主的儿子。不仅尔撒声称他自己是真主的儿子，其他许多人也这样声称。首先，父真主宣称尔撒是真主的儿子。当尔撒受洗的时候，父真主从天上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后来在变形山上，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同样的，天仙、恶魔、耶胡德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加入了这个合唱。吉卜利勒对麦尔燕说，他将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施洗耶哈雅说，我看见了，就作证说，这就是真主的儿子。耶哈雅卷1:49，拿单叶对尔撒说，老师，您是真主的儿子。引之勒马太卷8:29，恶魔问道，真主的儿子，我们跟您有什么关系呢？引之勒路加卷8:28，格拉森那个被恶魔附身的人问道，至高真主的儿子尔撒，我跟您有什么关系呢？引之勒马太卷14:33，门徒们宣告说，您真是真主的儿子。布特鲁斯承认，您是麦西哈，是永生真主的儿子。麦尔莎说，我已经信了，您是麦西哈，是真主的儿子，是那要到世上来的。百夫长说，这个人真是真主的儿子。尔撒是真主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古兰经的看法是这样，如果真主有一个儿子，那将导致有两位神灵，他们将会彼此争权夺势。 古兰经23:91说，真主没有收养任何儿子，也没有任何神灵与他同等，否则每个神灵必独占他所造化的，他们也必优胜劣败。然而麦西哈的神圣儿子身份并没有让他与天父争权夺势，相反，他的身份表明了他与父真主独特和属灵的关系。他跟父具有相同的神性本质。《耶哈雅卷》10:30，尔撒说：“我与父原为一。”《耶哈雅卷》14:10-11，我是在父里面，父是在我里面。还有哥罗西书19，因为真主乐意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爱子尔撒里面。耶哈雅卷13:7说，他与父有相同的来源，他来自于真主，他是父所爱的。耶哈雅卷10:15，他认识父，父也认识他，他是父所差派来的，父为他做见证。在地上的时候，他受父的指教，他显明了父，他遵从父真主的意愿而行，他有父的权力，他在父的荣耀里下降，他荣耀父。耶哈雅卷14:13，他给父带来荣耀，他回到了父那里，这是他的归宿。所以尔撒作为真主的儿子，他并不与天父形成竞争，他们的关系彰显了彼此相爱，彼此合作，共享全能和荣耀。尔撒谈到他与父的亲密关系，尔撒很清楚他与父真主的独特联合，他用不同的方式描述了这种联合。耶哈雅卷12:44，信我的也是信那派我来的。耶哈雅卷14:21-23-16:27，爱我的我父必爱他。耶哈雅卷13:20讲到，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派我来的。引致了马太卷10:40讲到，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派我来的。引致了马可卷9:37也讲到，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派我来的。耶哈雅卷14:9，看见了我的就是看见了父。耶哈雅卷12:45讲到，看见我的就是看见那派我来的。耶哈雅卷5:23讲到，不尊敬我的就是不尊敬父。耶哈雅卷12:44讲到，信我的也是信那派我来的。根据天经，反对尔撒是真主的儿子。对于使用真主的儿子这个头衔来称呼尔撒，基于天经的反对常有两个。第一，尔撒经常使用人子来称呼他自己。第二，在天经里有很多人被称为真主的儿子，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从这里看到，犹太人为什么要杀耶稣呢？是因为他们说耶稣说他自己是主的儿子，所以呢，他们坚持要杀他，认为他说了前往的话，因为你怎么可能是那位主呢？所以 他们不相信，甚至把他要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主的确就是主的儿子，而且他真是要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那这就是正好来成就了他的救赎计划，要为我们钉十字架，受死，然后复活。所以在众人的面前，为什么主愿意为我们世人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冒着生命的危险，公开的承认自己就是主的儿子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他自己的确是主的儿子，把天上的真理，把天上的生命带到了地上，同时呢，透过他的救赎来拯救我们人。所以当一个人说他是上主儿子的时候，有两个可能，你觉得呢？两个什么可能？
一个真的就是上主的儿子，第二个他就是个骗子。
对，要不然就是骗子。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骗子嘛，
是的，
那你不管怎么骗，你最后总是能被认出来的。所以如果主他是假的话，总是被人认出来的。但是主当他说他自己是上主的儿子的时候，他真正的成就了上主的计划，那表明他是完全的主，能够成就上主恩典的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马可卷第十五章的诵读。
他是上主的儿子，为使我们得闻福音而奔走，以致尔撒在世界最后七天的工作。敬请收听《天津饮之乐》马可卷。
饮之乐，马可卷，第十五章。一到清晨，祭司长和长者、经学家以及公议会全体一致议决，把尔撒绑起来，押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你是耶胡德人的王吗？”尔撒回答：“你说的是。”祭司长控告了他许多事。比拉多又问他：“你看，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尔撒还是一言不答，使比拉多非常惊奇。每逢这节期，比拉多按着众人所要求的，照例给他们释放一个囚犯。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囚禁在一起。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群众上去要求比拉多照例给他们办理。比拉多回答他们：“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这个耶胡德人的王吗？”他知道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尔撒交了来，祭司长却煽动群众，宁可要总督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对他们说：“那么你们称为耶胡德人的王的，你们要我怎样处置他呢？”他们就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众人却更加大声喊叫：“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有意讨好群众，就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把尔撒鞭打了，交给他们钉十字架。士兵把尔撒带进总督府的院子里，召集了全队士兵，他们给他披上紫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成王冠给他戴上，就向他祝贺说：“耶胡德人的王万岁！”又用一根芦苇打他的头，向他吐唾沫，并且跪下来拜他。他们戏弄完了，就把他的紫色外袍脱下，给他穿回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伊斯坎达尔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到，经过那里，士兵就强迫他背着尔撒的十字架。 他们把尔撒带到格格他地方，这地名译出来就是独楼地，拿莫要调和的酒给他，他却不接受，他们就把他钉了十字架，又抓阄分他的衣服，看谁分到什么。他们钉他十字架的时候是在上午九点钟，尔撒的罪状牌上写着耶胡德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一起钉十字架，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这就应验了天经上所说的，他和不法者同列。过路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哼，你这个要拆毁圣殿三日之内又把它建造起来的，从十字架上把自己救下来吧。祭司长和经学家也同样讥笑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麦西哈啊，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让我们看见就信吧。那和他同钉十字架的人也侮辱他。从正午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下午三点的时候，尔撒大声呼号，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这句话译出来就是，我的真主，我的真主，您为什么离弃我？有些站在旁边的人听见了就说，看，他呼叫易勒雅斯呢。有一个人跑去拿海绵沾满了醋，绑在芦苇上递给他喝，说，等一等，我们看看易勒雅斯来不来救他。尔撒大叫一声，气就断了。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站在他对面的百夫长看见他这样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真主的儿子。也有些妇女远远地观看，他们之中有摩大拉的麦尔燕、小叶尔孤白和约西的母亲麦尔燕，以及撒罗米。这些妇女当尔撒在加利利的时候就一直跟随他服侍他，此外还有许多和他一起上耶路撒冷的妇女。到了晚上，因为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一个一向等候真主国度的尊贵的议员亚利马太的尤素福来了，就放胆地进去见比拉多，求领尔撒的埋体。比拉多惊讶，尔撒已经死了，就叫百夫长前来问他，尔撒是不是死了很久。他从百夫长知道了实情以后，就把埋体给了尤素福。尤素福买了细麻布，把尔撒取下，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一个从磐石凿出来的坟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坟口。摩大拉的麦尔燕和约西的母亲麦尔燕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
这里呢，记载了主作为上主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代罪的羔羊献上，然后被弃绝受死，然后安葬。整个十五章呢，你看到从这个被审啊、被抓呀、被钉啊、被弃绝，然后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摆上，那这个整个的过程呢，通过这一章来表现出来。主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这样的主。所以当主在星期四的时候被抓， 然后星期五到星期六呢，整个的一个过程就是被审呐、啊，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直到星期天，也就是安息日的那一天，他复活。这个就是表明主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把自己献上，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所以在过去所献上的都是动物，但是他自己完全献上的时候，表明他可以完全的拯救世上所有人，来代替世人的罪。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他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这就是上主的大能。那我们仔细想一想，主尔撒作为上主的儿子，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为我们来牺牲呢？我们仔细的来思想一下。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马可卷第十二章第十节，
天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引用塔拉特时代先知的话，证明自己就是那块石头。所以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里让我们看到主就是在他之前几百年的时间有这样的应许，说有一块石头作为根基，这块石头就是来到地上那位上主的儿子主耶稣，他为我们牺牲他自己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盖房子所立的那个第一块石头作为根基，然后在那个根基上一起来建造的那一块石头。所以它是我们的基石，也是教会的基石。当我们来到上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经历上主的恩典。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1966 12 13229966 12 1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
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
Thank you.